馨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我和美玲呢，又邀请到了在大温地区牧会的北美浸信会的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洪牧师你好。
你好，凯纯和美玲，你们好。
美玲啊，记得上一次我们和洪牧师一起在探讨啊，关于教会的这个话题了。大家有一些的问题呢，向洪宇建牧师呢发出了一些提问，也得到了牧师的一些解答哈。特别是讲到说我们信徒是不是信主以后，哎，自己就是洁身自好，在家里去读圣经啊，或者在网上看看电视等等，我们就算是敬拜了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去教会呢？也有的朋友就认为说，哎呀，教会那个地方很复杂啊，有各种各样的人，这个人我看不惯，那个人我也不喜欢，或者说他们的活动我不接纳。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说我去教会只是因为啊，我的朋友在那儿，那些牧师呢，可能对我来说都无所谓的哈。就这些情况，我们其实都跟洪牧师有了一定的探讨啊。
是啊，而且洪牧师还特别提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彼得这个人，到底彼得他是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权柄去带领教会呢？我记得牧师帮我们提到，今天牧师可能要跟我们复习一下了。
好，关于讲到了教会，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系列呢，的确我们已经讲到了，特别上次提到了在五旬节啊，那个上帝借着彼得的那个宣讲，当初有3000多人他们来信主得救，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圣灵的大能的神迹，这不是彼得他自己凭人的能力能够做的，这是很显然。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要看到从人的作为里面看到神的这种能力的时候呢，常常就用非常的一种明显的对照，使人感到这不是出自于人。比如说像彼得这样的人，他从来不是被人看成是一种社会的精英，也不是文化程度很高的，更不是一种公众演说家。过去有个使女问他一句话，他就吓死了，一辈子知道怎么拉网打鱼，对不对？那么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在人前啊能够讲这样的话，但是上帝却把他带在面前。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特别指着说，当彼得受着圣灵的感动，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说，你说的对，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以后你要改名，你不叫西门了，乃是要叫彼得。这个改名就是说你从此成为一个完全一个新的人了。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这个钥匙交给你是一个授权的过程，凡是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是捆绑。意思就是说，这里彼得就代表着上帝是给教会的代表，接受上帝的一个任命和授权。所谓的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呢？天国的钥匙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是借着上帝托付给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宣讲出来的。所以教会的传道人可不是任何一人都可以上去传道的，都是要有着上帝的特殊呼召和使命的，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传道人。所以教会的传道人如果被公认以后，就会被案例，不是说我读了神学院我就出来一定是传道人了，神学院就表明你完成了一个做传道人应当有的一个训练和装备，但是你到教会里还要经过实习，还要经过众人的认定。而且在教会当中，一个教会的牧师不是一个教会本身可以案例的，是众教会案例的，所以一般都是由宗派啊或者差会啊组成，至少有一个案例团，牧师是来自各教会才能够案例一个牧师。所以这个案例的意思就是说，当年上帝交给使徒的那个权柄，代表着是世世代代的教会继承下来的，也借着这个关系现在也交到你的身上，所以你是受了委任委托，有了这个权柄可以在教会里宣讲真道，有了这个权柄可以在教会里面释放吗？所谓释放，就把从罪里面拯救出来，那些布道了，那些已经信主归主了，你给他们施洗，向他们宣告他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这就是所谓释放。什么叫捆绑啊？就是那些人如果违反了上帝给我们的一些作为基督徒应该持守的那些信仰，或者传异端，或者是在生活上面各方面有意的冒犯，而且最重要是不顺服，不顺服教会的管教和带领，那就不能认为他是一个愿意被神带领的羊。所以 教会就可以采取教会的惩戒。教会的惩戒比如说停止侍奉，因为你侍奉是一个权柄啊。很多人讲我侍奉还不好吗？我侍奉也不拿钱，应该表扬我，对不对啊？这就是西方的义工概念的开始，我是 volunteer 所谓的。但是 volunteer 你可以做社会的各项工作，但做教会的 volunteer 不是你说想做就做，教会要考察你，你所做的是不是是教会的需要，是不是教会的意向，你所做的是不是促进了教会的更加的合一和带领，而不是说我只要做就是可以了。你的做也是在教会的带领和监督之下，成为其中的一个肢体来配搭的做。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面要领受的关于这个教会的，如果你违反教会纪律的话，就要把你从停止侍奉到停灵圣餐，这就是停止交通，给大家给你警告。最严重的就是开除会戒，一个正规的教会一定要有会员制度，没有会员制度哦，你说要开除我也不是你会员。有的教会不搞这个，几十年了都没有登记的，开会员大会谁参加就谁举手，一点都没有规章的，那就乱了。这个东西呢，我们都要有一个具体的特别的一个渠道和规章来规正我们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从改教运动以来呢，加尔文到诺克斯他们提到了三条，什么是上帝的真教会的三大标志。这三大标志就是：第一，要忠实的传讲神的真道，因为这个要词啊，就告诉我传道权给你了，所以只有教会才能负起这个传道的任务，还有教会才可以召集神的子民，只有教会可以建造教会，不是我自己想起来拉一班人，我就有些人拉别人，我们就可以做教会了，他也不需要别的教会的差派，也不需要认可，这就是没有一个授权。没有正当的授权，就等于这个权柄是非法的，是不受神祝福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很明白有关上帝设立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些很重要的领受，因为教会是神的家，一定要从神的授权、他的带领这里面出来的，这个就是非常重要。我在这里呢，也特别要提一点，可能因为不但是一些不来到教会的世人不明白什么叫教会，甚至有的人做了基督徒做了很长时间了，都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教会。
是啊，所以现在呢，就有一些风气哈，特别是有一些异端的产生，可能就是一些人他们认为说啊，反正我是基督徒了，我都受过洗了，然后呢，我觉得说我跟这个教会合不来，特别是一些牧者，他听不进去这些牧者的意见，然后就说那我们自己出去吧，我们拉一个帮派，我们就每个人在一起，然后就在家里面搞这么一个聚会，然后这就是我们新组建的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己说了算，自己来奉献，我们自己想怎么花怎么花这些钱，去吸引一些人来。其实这也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醒啊，特别是要提醒我们说，原来教会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一个人他就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去组建的，而是需要神真的是一个授权，他是一个合格的一个牧者，他才可以带领。
是，所以我们在招聘牧者的时候，有一个牧者必须递交的一份材料，就是你的受呼召的经历，你是怎么样领受的从天上来的呼召和意向，是怎么领导你的。因为马丁路德有一句名言说，若你不是受着神的呼召而擅自出来传道的话，那你要像逃避地狱烈火般的逃避他。但是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不是擅自出来以教会领袖和传道人的身份出来做这个传道，不等于说我不能作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啊，神的儿女，每个人都有做见证和个人传福音的这么一个责任，那是作为个人作为信徒。这个福音怎么传，他是在教会的带领下面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统一的步骤的行动当中的一环，而不是我传我自己想传的那一套。你所传的要受到教会带领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主做见证。当别人问你信的理由、盼望的理由，你是用温柔预备的心来回答，你是怎么为什么你要信主，对吧？信主对你是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回答，这是对的。但不是说我带着权柄去建立教会去传道，那个是两回事，所以这方面要特别分开。
那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受神的呼召，他们觉得说神呼召我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自己装备自己就出去传讲神的道了，做见证了， 那像这样的传道者我们怎么来看呢？
你这问题很好。有的人他说我是受了神的呼召了，我甚至有异梦，或者是我甚至听到有神亲自对我说了什么话，这种你是听这一方面，我不知道真假，因为没有人作证的，因为没有两三人作证句句定准的话，我们如果去相信的话也不合圣经的。那么也有可能神是真的是这样召你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怎么认定你是受了神的呼召呢？你刚刚讲的所有的证都是内证，就是你所讲的，那么还要有外证，这个外证就是看你的能力，上帝是不是他呼召你会把能力赐给你的，你的讲道你真的是让人悔改认罪了吗？你真的是灵人能够来归主了吗？你在众人认出来你真是有神的仆人的担当了吗？你有神的仆人的恩赐了，还是你有神的那种生命的一种特质的流露？不是说一旦呼召了你就成为一个完美的基督徒，我们就是呼召的，我们做牧者的也都是蒙恩的罪人，也都是要在被神带领的，对不对啊？连保罗都说我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保罗都这么说了。但是至少我们不认为我们要完美的心态来看你，看的好像看到你是没有缺点，不是这样。但是要看到你为主流露出那种特质，就是一些心智来，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为主传扬的那种激情，传道的激情和愿意为主摆上的心智，还有为受苦的心智，还有什么呢？爱上帝的小羊的心智，还有一个是为着上帝的真道，不怕得罪人，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所以这些方面的特质要流露出来，不是说你这些每个方面都做得很完全，但是要看得到，然后被众人所看见认可。有些人能够到神学院读书，他从来不用愁的，神的供应，因为借着弟兄姐妹的认可，弟兄姐妹早有奉献为他准备了，所以他在神学院读，然后他出来，他不是像找工作一样找，因为他也被大家认出来了。如果一个人读神学，他到处哎呀给我那个，对不对？大家都说看一看你这样子不像吧。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要当心了，你是不是真的是神呼召的？没有外证，你的内证呢啊是不能单独算数的。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保罗，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他的经历是他个人的，但是他的生命改变是确实大家看见的。他如果没有大马士经历，他不会从一个曾经迫害教会的元凶变成是为教会舍命的先驱，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定有什么发生了，是他生命发生了一个大转变，而且转变的能力看出来了，结果他讲到他真的是赢得了很多很多的啊外邦人来归主了，那就说明这个内证和外证，内证有外证做支持，所以内证就可能会是真的。如果没有外证支持的内证，我们就不能偏听偏信了，那就很危险。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来认这一点。
我们在看圣经当中啊，特别是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我们看到了突然出现了说拣选执事，那这个好像是在教会里我们也常常听到说啊、这个人是做执事的，那这个执事跟牧者就是牧师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你这问题很好，执事是很多教会都有的，有些教会没有长老啊，却有执事。这个执事呢，这个名称是怎么出来的呢？我们主要看圣经是怎么提到的。其实执事这个出处呢，是来自于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六章里面中文的和合本翻译人就是说拣选了七位执事，是写的作为一个小标题单独立出来的，所以执事就从这儿出来。我们来看执事是上帝在教会里设立的另外一种圣职，它有出处的，在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执事主要是做什么呢？主要是来协助牧者做爱心关怀的工作。比如说当初因为3000多人信主了嘛，这个教会很大，对不对啊？那么这些人呢，而且他们因为都卖了田地啊，教会就当时就必须承担一个责任。里面有一些那个寡妇，他们呢因为没有生产能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没有经济能力，所以教会要供养他们，教会要关怀他们。这里面说希腊语的那些犹太人呢，像讲希伯来人发怨言，就所谓说希腊语的就是外地回归的海归吧，海归的这种那个犹太人向本地的犹太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也借助这样这件事情呢来设立了另外一个圣工，12使徒叫众门徒来，大家讨论这件事情。讨论是怎么说呢？彼得就这么说，让我们撇下神的道呢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 就是他们讲我们有这么大的问题，我按照中国人讲吃饭是最大的问题，对吧？民以食为天，这个问题要领导亲自解决，这小子领导重视这个问题，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你亲自一杆子插到底啊，联系到深入群众来解决，这是我们世俗的想法。但是在这里神却让他们讲，哎，要我们皮下的神道去管理这个饭食是不合宜的，要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成仙了，你不吃饭了，各位就按照我们的讲法，对不对？你只要传道，这些被召的传道人，这个十二个使徒就被召的传道人的一个代表了，是奉命来什么来传扬神的道的，是为你们永生的粮来劳力。可是你现在在世的那个粮也需要关心，这是事实，那谁来关心呢？他不是说这件事情不重要，乃是和神的道比起来呢，它是另一类的事情。那么神把最重要的托付呢是传神的道，因为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手，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神的一切话的传扬和教导呢交给十二个使徒。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重要性的一个层次的分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件事情也是需要解决的。怎么解决？他说这样吧，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的智慧充足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就是替我们分担了，就管理这个具体的事务。所以我们现在讲爱心关怀啊，教会的一些具体的事务啊，这些方面呢也需要有人帮助传道人去分忧分担的。这种被挑选出来去分忧分担的人，也是要有圣灵充满，也是要充满智慧的，也是一个在大家公认的，在生命当中是被大家容易信赖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后来被选出来了。因此呢，使徒不但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可以的，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管这些最重要的那部分。所以择事出来选出来以后呢，是来配搭帮助这些牧者的，传扬神道的牧者的，而不是来监督牧者，更不是代替那个牧者来治理这个教会。牧者反而变成倒过来变雇工，然后呢听择事的安排，这是不对的。这样的教会由于我们的做法上面没有按照神所设立的次序去建立，这样的教会呢是不可能受到神的祝福长大的。我再讲两句是有关啊这个择事和牧者的关系。弟兄姐妹自然也会形成一个疑问，尤其在民主社会的现代人，因为我们在民主社会里参加任何一个社团，这个社团里面我参加，我作为一个成员，我都这个社团有说话的份，所谓的社团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表决，大家决定，这叫社团，这叫民主化管理的社团。可是教会是神的家，它虽然是个社团，它更重要，它是个属灵的信仰的团体。因为我们在这里来被神委托，是管理神家里的奥秘的事，这奥秘的事是世人所不懂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世上的一些规则拉到教会里。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教会对这个世界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民主、法治、人权这些观念给了政府，让政府知道他的权力是有限的，都是罪人。因为政府的权力它是容易伤害到人民的基本的利益，所以这个权力它的整个运作过程是要被群众人民来监督，因为它的选票从人民来的，人民来监督它是不需要特别知识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基本利益怎么样，在哪里，你的人身自由，你的经济利益，这不需要人教的，所以他们就可以发言，他们受伤害了。可是教会可怎么带，怎么治理，往什么方向走，这不是羊知道的，是要牧人带领的。那么有人讲了，那牧人带错怎么办？如果他是真的牧人，神管他，神带领他。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是真的得神祝福的传道人的话，我们如果有担心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牧人交在神的手中，切切为他祷告。他如不对的，神的手一定管教他；如果他是对的话，神一定是使他所带领的事在地上能够成就，这是肯定的。所以在这里呢，群众的眼睛是去监督牧者在属灵的事上呢是不当的，因为耶稣说：“你学生岂能高过老师呢？你教会了也不过跟老师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牧者呢是做带领的，他们是做跟从的，这一点方面呢又是跟世上的那些所谓的社团呢有一个很根本的区别。因为罗马书特别告诉我们，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来监督牧者的话，他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他就不可能谦卑受教了，他自己是祷客为主，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当心的一点。